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呢，是我们2009年11月一直到2011年10月这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礼、开学培灵会一连六讲的第六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继续昨天从保罗的经验看孤单的考验之后呢，很例外的，这次六次的跟你分享呢，只有保罗是重复讲两次的。今天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志向在哪里？你的方向、你的立志是什么？我们的副题呢，虽然我写的在我们良友网站上啊打出来的是从罗马书看设定计划的考验，其实呢也就是从使徒保罗的经验看设定计划的考验，到底你的人生计划怎么做？我还是先读两节经文吧。罗马书15章，本来我是从20节开始看，咱们的中文和合本呢也是这样分成一段的，但是我从19节开始读，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里的这两个地名呢很有意思，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而且是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跟着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出现的经文，罗马书15章20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在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位宣教士叫罗兰亚伦吧 Roland Allen A-L-L-E-N， 他在清朝的时候来中国，时间很短，不到10年，是1895年到1903年。但是这个人很重要， Roland Allen 呢，他回英国以后呢写作，退休的时候在非洲，而且也死在非洲。他的书啊，讲到宣教神学的一些观点，是21世纪，也就是现在的神学院讲宣教学的传道人呢，还要阅读的。其中对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甚至良友圣经学院跟中国晨曦弟兄姊妹都不陌生的一本书呢，叫《宣教方法》，副题是保罗的还是我们的。这本书我为什么说你不陌生呢？如果你知道中国晨曦节目呢，有郑子明老师跟卢文牧师啊，他们主持过一个节目叫与保罗一起宣教，类似这样的题目，与保罗一起宣教，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有讲义，你就知道那个内容呢其实是受了英国宣教士 Roland Allen 的影响。那他在那本书啊 Missionary Methods， 就是宣教方法，那本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啊，他的一开始的第一段是怎么讲呢？他这样说，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保罗在罗马帝国的4个省份建立起教会。哪4个省份呢？加拉太省、马其顿省、亚该亚省和亚细亚省。在公元47年以前，也就是保罗开始做宣教士以前，这些省份里面呢都没有教会。而在公元57年的时候，他可以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除非向更远的西方去推进。这一段话呢讲得很伟大，也铿锵有力。为什么说在公元57年的时候，保罗说这一大带就是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主要的省份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呢？根据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啊， 就是罗马书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一大段。罗马书十五章从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呢非常宝贵，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整本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六章呢都是非常宝贵的，它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本书。弟兄姊妹，前面呢我们读的是二十节，十九节跟二十节，如果你打开圣经再看一节经文呢，就知道前面 Roland Allen 所讲的话是根据什么了。二十三节你看一下，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现在的这个圣经翻译成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这个人呢认识主耶稣以后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我讲的这个人呢是我们的作者，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感使命感，就是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呢传到地极。在当时呢他虽然是在大树读大学，就是基利加那个地区的大树读大学，在耶路撒冷跟这个加玛列来学犹太人最精锐的哲学神学，那么他的心呢却是看着西班牙。在两千年前从大树也好，从安提阿也好，从耶路撒冷也好，他的眼睛是在西班牙。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给当时门徒的一个临终吩咐，我们今天说是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因着大使命，保罗写了罗马书，这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跟结束的时候十五章他交代的。什么叫大使命？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基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保罗呢也就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交代呢往前走，往前走，以致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后57年的时候呢，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今天很短的时间，半个钟头，我们来思想我们每个人读良友圣经学院，甚至我们每个人读圣经，在教会查经，我们最终呢你有没有一个志向，你的人生的方向，你怎么样设定你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会不会也成为你现在呢需要一个考验的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快的用三方面来思想：宣教心智的持续，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宣教计划的推进，保罗是怎么样推展推进他的宣教计划，其实也就是他的人生方向，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然后第三段，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志向进修计划，我们自己的使命志向和进修读书的计划。如果神怜悯呢，剩下这大概是十八九分钟的时间呢，我跟你做一个这样的分享。首先是宣教心智的持续，在刚才看的这一段呢，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是讲罗马书，今天是罗马书十五章啊，你要抓住这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看到一个人有心智才有行动。这几节经文呢，我没有一节一节的读啊，他已经将保罗宣教热忱的证据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刚才讲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他三次的宣教旅程，结果呢他说今天在这些地方呢没有地方可以传了。而这件事情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呢，单单在自己的省里面不但是宣教十年呢，二十年三十年也不敢讲的一句话，而保罗他讲出来了。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章第二节，而现在呢十五章十九节他说他所到的地方啊，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的范围很明显，具体的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 十九节的以利里谷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的一个地名，但是在地理上我们能够找到，就是在今天的意大利半岛，意大利这个国家，当时的意大利半岛和马其顿，意大利右边的马其顿省啊，这个东欧的马其顿呢、之间的那个海叫亚德利亚海。那亚德利亚海的东岸，马其顿的左边，西岸的北边，那里有一个地区叫以利利谷。从耶路撒冷到以利利谷，保罗做的事情是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好了，我们说他的心智的持续，他现在是一个阶段，在往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你也是开始了一个阶段，在教会啊，或者听广播啊，甚至读良友圣经学院几个月啊，一年啊，甚至几年，你是一个阶段，现在再要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始了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今天肯定对于其他的国家不是大时代，但是对于新中国来讲，对于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大时代。但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的意思是，他对真理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生命的那种渴慕，对今天社会的这种伦理道德，我们所要承担的使命，我们自己是一个小时代呢？是一个不存在的时代呢？还是像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走向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大时代呢？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保罗是有志向的人。听众朋友，你的志向在哪里？同样的，我们敬拜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爱透的耶稣基督。保罗有志向，而你有没有志向呢？良友圣经学院为什么有那么多拆传宣教的科目呢？这个问题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同样的，在保罗传福音的人生经历里面，他有他的拦阻跟难处啊。他怎么说呢？22节，我因多次被什么？我常常喜欢问你，对不对？我因多次被帮助吗？不是。我因多次顺利吗？不是。罗马书15章22节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请问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信耶稣以后是每一件事情都顺利吗？没有拦阻吗？不是的。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们教会很多人生病，很多人生病，结果呢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不是，人会生病。当然你不会说我们教会做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或许是吧。但是信主传福音的保罗，甚至他在亚细亚、加拉太、马其顿，甚至雅盖亚都传了福音的保罗，他要走前面的宣教计划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讲多次被拦阻。你知道吗？这句话他常重复的。写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在1章13节，他也说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这样，你怕什么？我们怕的不是拦阻，我们怕的是没有那个宣教的心智。而这个心智呢，又不是建立在已经宣教的那一个基础上。罗马书15章19到22节，我们现在看的是宣教心智的持续。接下来一段广告以后，提醒你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有什么改变，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宣教计划的推进，23节到33节。
弟兄姐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从第八届本科课程开始，我们有新的调整安排。良友一台每天上午7点到8点，晚上8点到9点；益友一台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您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一年科目。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良友一台，傍晚的6点到7点飞跃台为你安排的是2年制本科课程的第二年科目，欢迎你留意收听，按时的学习。
好，我们接着看保罗在宣教计划的推进方面他怎么表达。 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中间说，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呢，可以到你们那里。二十四节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你看这两节经文呢，它是一步一步有计划往前推进的。可是别忘了，心智二十节的心智跟志向呢，跟眼睛看到的遥远的西班牙是分不开的。换句话，如果你写笔记的话呢，心智跟眼光是分不开的。心智宽广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远，甚至心智呢要提升要高，你看的就自然的很远。前面我说了，保罗他的眼睛不单单是今天的脚下，他所在的地方，他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传了基督的福音，而他的心智跟眼光呢是在遥远的西班牙，而现在他要去的地方呢是耶路撒冷，但是他真正要去的地方呢是罗马，罗马他还没有去，但是他不是在罗马停止，他要往罗马更远的西班牙，也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地级。哇，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眼光。所以我们看到三方面，从23节到33节呢，我们看到第一，直到地级的眼光。我问良友圣经学院有哪一位听众朋友，你的眼睛是看南极，甚至是非洲的南部，甚至南非的中部，使他们能够得听福音。那这是眼光的问题。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这个西南，这更不用讲了，对不对？印度的南方，印度的北方，是不是我们要关怀的？这是罗马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在现实当中有拦阻，但是不影响保罗传福音的眼光跟愿景，或者也说远景，愿望的景象，遥远的景象。其实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就是意象。意象原来的字呢，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就是能看见，不是瞎的。 vision 就是中文的意象，就是能够看见。你的眼睛单单看今天你的老家，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工作的城市，还是看你省旁边的另外一个省呢？从河南是看安徽呢，还是从安徽是看江苏呢，还是从河南去看陕西呢，还是从陕西去看甘肃呢？这些还是我们中国自己里面的范围。保罗的宣教计划，他要推进的跟耶稣基督所讲的大使命是一致的，忠于大使命，认同大使命，那种忠心跟执着，是我们今天学良友圣经学院明白圣经的话，能够贴近耶稣基督的心。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20节，不但是马太福音这样说，马可福音的结束，路加福音的结束，约翰福音的结束，使徒行传的开始，都是讲到大使命。读书是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啊，我小学那个操场上啊，有几个大字，读书莫忘救国。读书不要忘了救国，因为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想到国家被欺负，所以要救国。救国莫忘读书，你怎么样能够救国啊？你必须要读书。今天你读圣经、学神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传扬福音，向全世界去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使人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保罗有热心，他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另外一个翻译，吕振中的翻译说，又好几年以来，我就渴慕之心。又好几年以来，我就有渴慕之心，想要在往西班牙去的时候到你们那里去。 这个计划的背后啊，一步一步一步的背后，你看到他那种热心，看到他的心智跟眼光。好了，那么第二步做什么呢？24节到29节，按部就班的宣教策略。去耶路撒冷是有交代工作，救济的工作，对不对？但是呢，耶路撒冷办完事情，28节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讲得很清楚，我现在是往回走，但是我的心呢是在前面，前面的中途站是你们罗马，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但是我不会停在那里，我要从那里往前再走去西班牙。但是呢，脚步呢是一步一步走，眼睛看得远，手头上的事情呢一步一步做。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手头上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做。很快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一开课呢，就是两个基础课程，对不对？旧约中览不是很容易读，但是一定要听的。解经与研经是全世界都要会的，你懂了解经与研经呢，你才能够看圣经看得正确。我鼓励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听。但同时呢，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前面你听到了我们的报告说呢，第二年也在同日播出诗歌智慧书一，对不对？基督教伦理学，伦理是今天中国最大的需要，是由谁来做？这样的事情政府能够做吗？政府当然要做一个外面的一个体系，但是里面实际要做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发光作盐。好了，有眼光，要按部就班的宣教策略，然而还需要一件事情，那就是30节到33节所说的了。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看没看到，或者是原来的意思，又借着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祷告。30节到33节看到代祷的邀请。一方面我们知道祷告是一切侍奉的基础，另外它有具体的祷告事项。你读下去的话会发现有三件事情。第一，耶路撒冷的旅程要顺利。第二，捐献这个救灾的事情呢要蒙悦纳。第三，为罗马旅程的顺利祷告。这是代祷的邀请。今天我们在电台旁边，在良友网站旁边，我们也是每天为自己的教会的，还有中国教会的，甚至普世宣教需要的每一件事情都祷告。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以致属灵的事工能够推展。祷告使我们贴近神的心，祷告使我们谦卑下来。宣教计划的推进，23节到33节。
现在您收听的是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由周广亮牧师主讲。
好了，最后还有大约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们自己的计划是要怎么设计。首先你要有志向，保罗已经提醒你了，你的志向跟福音的推展是不是在一条线上。第二，当你设定计划的时候，你要想什么。在今天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想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第一，良院的报读跟收听，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收听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旁听生，没有条件的。但是报读的人呢，必须要是重生得救的，跟至少是曾经初中3年级毕业，你大学毕业也好，或者是从外国回来也好，甚至博士回来也好，那只要你是初中3年级毕业以上的人呢，报名，我们的老师收到了你的这个得救见证以后呢，会批审，然后呢， 回应给你占取生。占取生呢，要将基础课程两科的考试通过以后呢，就成为正式的生了。可是你要记得，听良友圣经学院不是为了单单明白圣经，而是要活出圣经，活出神的道。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很清楚，敬虔圣洁，这是你内心的状态，然后呢是传道侍奉。读圣经，读良友圣经学院，为的就是传扬福音，侍奉主。你知道吗？当年使徒受到考验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讲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专心那两个字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有大约十次的使用，可是翻译成中文呢，却有不一样的用法。除了六章四节使徒行传用专心来翻译之外呢，很多次翻译成恒切、常常、伺候、恒切祷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恒切跟恒心呢，都是专心那两个字。这是我们读良友圣经学院要有的态度。第二，你的心智跟眼光，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睛看什么？你的眼光应该是大使命的眼光，看得更远，至少是13亿同胞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属灵光景，是你今生今世应当有的一个意向，然后再扩展下去，让你的儿子、你的后代对普世的传福音工作有贡献。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呢，我曾经读这个领袖训练的课程的时候呢，柯林伯博士他说，人生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侍奉基础期，重生得救，个性成熟啊，悔改归主，开始学习读圣经。第二个阶段呢，是侍奉初期，灵命塑造，开始成长了，开始知道怎么样读圣经了。我相信很多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弟兄姊妹是在这段时期。这段时期呢，一般以人的一生来讲呢，是5年到12年，以年龄来讲呢，是21岁到38岁。第三个时期呢，是侍奉中期，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这个时期的，也就是29岁到52岁，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8年到14年。侍奉开始成长了，而且一生的目标跟方向开始落实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侍奉的初期进入侍奉的中期呢？你有没有志向跟人生的目标呢？希望良友圣经学院在这一方面成为你的挑战。一连六堂培灵会，时间很有限，我努力了，接下来的责任是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持续，好好的跑。我们会继续的祷告，彼此代祷，互相纪念，相信你的人生的阶段一个一个能够不断的推进，正像保罗在罗马书15章20节一直到33节给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进。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专注。